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今晚谈完琴后，女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非得让我给她讲故事。因为有事情要忙，我跟她说，不行，爸爸有事，忙不得。女儿很失落地拿着书，在我旁边，靠着墙，翻看着里面的图画。当她不知道里面写的文字，我从侧面看到书名叫《感谢神》。我都不知道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样一本儿童书。我忽然觉得，既然他想让我给他讲里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好的告诉他怎么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即可以在哪些事上来感谢神。于是我停下手中所做的事，对他说道，过来，爸爸给你讲里面的故事。书里面说到，我为着我有泰迪熊玩具感谢神，我为着我所穿的衣服感谢神，我为着有蓝天白云感谢神，我为着我的狗狗感谢神，我为着每日所饮用的食物感谢神。我补充道，宝贝，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每天吃饭时时常感谢神的原因，因为神赐给我们丰富健康的饮食。孩子点点头，我们继续看书里写的内容。我为着所读的这么多好书籍感谢神。书的结尾说，我为着一切感谢神。好了，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看看我们还可以为着什么来感谢神，但是尽量不要和书里面已经提到的内容重复哦。宝贝，你先来。可是爸爸，我不知道要感谢什么。孩子对我说，没关系，爸爸先开始，看看能否提醒你可以感谢什么哦。我对孩子说道，紧接着我对他说，我为着神把这么好的宝贝赐给爸爸妈妈而感谢神。该你了。孩子滴溜着眼睛开口说道，我为着也爸爸妈妈感谢神。哇哦，太棒了宝贝。我为着我们有温暖的家庭感谢神。我为着我们家有钱感谢神。孩子说道，一下子把我逗笑了。我说，是的，说得真好，神的恩典一直给我们家用，神从没有让我们家陷入绝境。你还有什么要感谢神的呢？我为着有这么多的礼物感谢神。孩子说道，是啊，你看看最近感恩节和圣诞节，你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很多人很爱你哦，这个感谢真棒。我对孩子说道，那爸爸也说一个，我为着教会感谢神。宝贝，你还有什么要感谢神的？我为着每天吃的水果感谢神。太棒了，还能再说一个吗？我问道。我为着能画画和有那么多画笔感谢神。孩子说道，真没想到孩子可能无心拿到一本书，竟然让我今晚和孩子有很好的互动话题，并对他进行了很好的陪伴。 我现在也为着这本书感谢神，而感谢神，也为着写下的这一篇文章，既感谢我的孩子，也感谢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这篇广播稿，此时的你会为什么而感谢神呢？至少你也可以为听到这篇广播稿而感谢神。愿神祝福你的生活，愿此时的你也开始思想各样可以感谢神的事情。
世人都想成功，世人都在拼命追求成功，但殊不知我们追求的成功如同风一样，我们抓不住也挽留不了。如果一个人一生拼搏，吃尽各样苦头，挨过了各样艰难的岁月，冲破重重关卡，最终到达了人认为的顶点，认为苦尽甘来，从此可以开始享受美好的人生了，但一场车祸，一场疾病，一场自然灾祸等忽然临到，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美好戛然而止，是不是会让人对不定的人生感到唏嘘呢？最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一位年仅30岁的女博士在2025年的新年伊始患病离世。这个女博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在学术生涯中，她勤奋努力，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研究型论文。她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师长与同学的广泛尊敬，先后2次荣获博士国家奖学金，还曾受邀前往比利时鲁文大学进行博士联合培养。这样年轻有为、长相漂亮的人，可谓是前途无量、未来可期，是亲朋好友的骄傲。而身体的突然不适，被查出12指肠恶性肿瘤癌到离世，一年时间不到，所有的努力、梦想和亲人们美好的期许被疾病粉碎。传道者在《传道书》9:11-12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智慧的传道者感叹人生的空虚不定，人生甚至是不公平的，任何事情不是会总如我们所愿的。跑得最快的人未必能赢得比赛，刚强的士兵未必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智慧的人未必得饱足，聪明的人未必得财富，受到很好教育的人未必获得属世的成功，不好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且无法预防，也阻止不了，忽然就临到了。这听起来有点悲观，却是事实。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一切都是虚空和捕风，但请大家不要误会，认为我们人是不是就应该躺平摆烂呢？当然不是。传道者也鼓励要人努力工作，做好一切当做的事，也享受自己一切的劳动所得。传道者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谨慎过好地上的生活。传道者最后还给了人们一个建议： 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对凡事的追求有度，不然就会过犹不及。我们应当信神，靠着神一切交托，自然的努力，有度的去追求，过好当下的生活。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里说，他一生跟随主，为主而活的时候，哪怕是死，也是好的无比的。是啊，有神，哪怕祸患临到，也是不惧不怕和有盼望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并没有立刻到达应许之地，他们行走在旷野之中，前路上充满了未知。神在这个时候对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百姓中间。会幕的设计制造不是出于人的奇思妙想，而是完全按神的指示来做。每个部件，每件器具的样式和尺寸都由神亲自制定。为了完成这项圣工，神特别呼召了一位叫比萨列的工匠，他来自犹大支派。比萨列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信息，他的意思是在神的树荫下。神以圣灵充满比萨列，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工，能设计巧工，能做金银铜的工，能刻宝石，能雕木。圣灵赐给他的不是抽象的属灵感觉，而是非常具体的三样东西：智慧、聪明、知识。比萨列可以理解神的心意，明白结构与次序，并且有实际操作能力。神还拣选了来自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和比萨列一起同工，他擅长雕刻、刺绣和缝织，为会幕增添精美的装饰。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还能教导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心里有智慧的人接受呼召，一起参与建造会幕。圣灵使这些心里本来就有智慧的工匠更有智慧，能做神所吩咐的一切事。圣经还特别指出，女子也曾参与会幕的建造，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神的会幕就是记着这样一群被圣灵装备起来的能工巧匠，一点一点建造出来。在会幕所用的器皿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金灯台，神吩咐说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杆与枝、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比萨列亲手将一整块金子反复敲打、延展、塑形，每一次锤击都不能出错，每一次敲打都需要精准和耐心。金灯台的制作并非铸造或拼接，而是从一整块精金锤打成型，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全按照神的样式和尺寸。这锤打不仅是制作工艺，它也象征了圣灵对我们属灵生命耐心而持续的塑造。在一次次的锤击下，灯台的轮廓逐渐显现，工匠的信心和心智也一并得到磨练和坚固。精金在反复锤打中，最终被塑造成一座一体成型的金灯台，其上承载着七个灯盏，这灯盏通出一体，彼此呼应。这提醒我们，圣洁不是轻松得来的，是在圣灵的导引之下被一点一点塑造出来的，就像金灯台一样，在锤打中成型，才得以在暗夜中发光。建造金灯台不是为了展示奇妙的工艺，而是为了照亮神的居所。同样，我们被圣灵建造的生命也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荣耀，而是为了承载神的真光，照亮这个世界。会幕时代早已过去，但神建造他居所的方式从未改变。过去圣灵充满工匠，借着他们建造会幕和器皿，如今圣灵借着顺服的我们，记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堂。除了金灯台，会幕的其他部分也同样精工细作。帐幕的框架、帷幔、法柜、祭坛、桌子、橛子和挂帘， 每一样都按照神所吩咐的样式和尺寸完成，银、金、木工、刺绣、编织，每一道工序都在圣灵的导引下完成。当一切安置妥当时，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会幕的建造在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当工匠们接受并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们原有的智慧与技能就被大大提升，最终完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程奇迹。这一切看似不可思议，却正是圣经一再向我们显明的真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朋友，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榜样，而被锤击锻造成能够荣耀神、有益于人的样式吗？
大卫的卫队和亚吉的军队正准备出发和以色列开战。亚吉真心地和大卫商谈，行进的军队就暂停下来。等大卫回到卫队中，他所下的命令使600人感到惊奇。
全体向后转，准备回洗哥拉。
大卫，亚吉对你说了什么？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
你知道，约押，亚吉他全然信任我们，他认为我们一定会和他并肩与以色列作战。可是非利士其他领袖却不是这样想啊，他们坚持要亚吉把我们给送回去。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大卫？
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上帝怜惜我们，促成他们的决定。因为这样的改变，我将永远感谢上帝。
为什么呢？我以为如果你在敌营中，反而能够协助以色列。
可是约押，你想想看，如果我帮助以色列，不就出卖了亚吉王吗？他是我的朋友，而且信任我。如果我帮助亚吉，那么我就出卖自己的人，我的百姓啊。而上帝曾膏我，有一天我会做他们的王啊。
是的，我懂了。这样你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哎，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完全信靠上帝，我不应该在上帝的敌人那儿寻求保护，我不应该欺骗非利士人，假装对他们忠诚。
我也一样。
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克服说谎的弱点。现在约押，去告诉我们的人启程回家了。
我敢说他们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明天不必冒战争的危险，反而离他们的家更近了。
第三天，他们到了希格拉，看到可怕的一幕景象，整座城变成了灰烬，连一个人也没有。这些疲乏的队伍见到这种情况，就开始痛哭，不仅为他们损失的家产，更是为他们失去的妻子儿女痛哭。
这全怪我，我不应该和非利士人混在一起。要是我专心依靠上帝，他们会设法从扫罗王的怒气中拯救我的。现在你看这种情形。
是的，大卫，这就是你的错。现在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妻子儿女。
就是啊，
是
啊。
大家注意，你们有什么主张？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大卫？
对对，
大卫，
各位，在你们急着动手以前，请多想想，你们四周围竟然没有一个尸体，一个都没有，是不是？
没错，
没错，
是没尸体啊，
没错。
这就表示我们的妻子儿女并没有死，还活着，只是被土匪掳走了。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救他们？大卫，你看怎么样？
让我先为这件事祈求上帝的指引。亚比亚他，请把以弗德拿来。上帝啊，我该去追赶抢劫的人吗？ 能追得上吗？
去追赶他们，必定追得上，全都能救回来。
有了这个保证，这些已经无力再哭的疲乏人就起来去追赶那些强盗。追到比索西时，600人有200人因为太疲乏了无法渡过山沟，他们就留下，大卫和其余的400人继续前进。
月牙，你看那边有一个人躺在树丛的下面，他死了没有？哎，没死，没死，还在动呢。
我们过去看看是谁。你怎么了？
水，水，我口干。
来，给他水喝。快，在我的水瓶里有水，你把他头扶起来，我来把水倒在他的嘴里。
谢谢，谢谢你。我有3天没喝水，我也没有吃东西。
给他一点东西吃。
这儿，我来给他一些无花果饼。
我给他2个葡萄饼。
吃喝以后，青年人的体力恢复了。
你的主人是谁？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是个埃及人，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因为我在3天以前生病了，我主人就丢下我。我们曾经抢劫了在北边的一大片地方，又放火烧了喜格拉。
你能带我们到那些亚玛利强盗那儿去吗？
你要指着上帝向我起誓，不杀我，也不把我交给我的主人，我就带你们去。
那埃及奴隶得到了大卫的允许，就带着大卫的人到亚玛利强盗那里。
先生，他们在那边，你听，他们正在庆祝呢。
没错，他们分散四处在吃喝狂欢。你看，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掳到了那么多的牛羊和骆驼。大卫，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攻击他们？好，月牙，他们现在松懈不注意，正是大好时机。好了，大家注意，为了上帝，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家庭，大家奋力勇敢地作战，大家冲啊！
冲啊！冲啊！冲啊！
大卫和随从从黄昏攻打亚玛利人，一直到第二天的晚上，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逃走了以外，没有一个亚玛利人逃脱。
大卫，我们所失去的财物都拿回来了，我们的妻子儿女和财物没有失掉一样，而且我们的人也没有一个伤亡。我知道上帝和我们同在，现在大家休息1-2天，然后回到喜格拉去。你看，大卫，我们带回去的东西比我们失落的还多，这些骆驼可以让我们的妻子儿女骑着回家，赶着这些牲口行路一定很慢。你难道不清楚，不要我们和雅吉去打仗是上帝的安排啊？是的，虽然我们不配，上帝还是这么恩待我们。我的心中已感觉到你又要写一篇诗来赞美上帝了。我说啊，月牙，现在你是越来越了解我了。不知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双方打仗的结果怎么样了，我好想回去看个究竟。
我们快到比索西了，那200留下的人看到我们带回的这些战利品一定很羡慕。他们一定后悔没有跟着我们去。我们所夺来额外的财物不要分给他们，
只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原属他们的财物还给他们。
不，财物不给，那是我们带回来的战利品，该归我们。他们只能得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只是那么多。
大家听着，守后方的和上阵的应该平分战利品。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and I will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O Father,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and I will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There are some times in this busy life when we forget about our God, but from now on we will join hands together and we'll praise Him all the day long.
Oh Father,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and I will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O Father,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and I will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O Father,
Father in heaven,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听众朋友，耶稣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原因之一是他帮助世人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从跟从他的门徒，到反对他、嫉妒他的宗教领导，以至到一般民众，耶稣都能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帮助一群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故事。这段故事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早上从橄榄山上下来，来到了圣殿，为百姓讲道。百姓见他来了，都围过来。耶稣坐下，开始说讲。这时候就听着外边啊，是一片嘈杂。哎，大家侧耳一听啊，还连吹带嗓子，有女人抽泣。抬头一看，人都进来了。再仔细看，原来啊，又是一帮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带来了个女的。你看他们这熊啊，去给我站中间去。再看这女人浑身哆里哆嗦，发髻凌乱，衣衫不整，看那神色是听天由命。耶稣扭头看了这女人一眼，然后转向这帮法利赛人，看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老师您看，这女的被我们当场捉奸，您说我们该怎么处置？
原来啊，这位女子犯了奸淫，那可是大罪呀、啊！按照摩西律法规定，那就得当众被石头打死，无人不拍手称快呀、啊，谁还都救不了她。用今天的话说，你托人送红包都没有用。况且啊，历代先知对妓女都是极端的蔑视，说呢，当父亲的最大责任就是教诲孩儿远离淫妇。那么今天这帮人被这女人弄来呢，就是要耶稣表个态。如果他要依法表明处死呢，那说明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谈不上是什么弥赛亚。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是违反了摩西律法规定，正好是个把柄。所以他们呢，这叫一刀两刃。再看这几个人呢，看着耶稣心说，嘿嘿，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说。那女人呢，也吊着脸是盯着耶稣。她知道自个儿犯的是死罪呀、啊，可她也听说耶稣的事儿了，看那脸上隐隐约约是露出了一丝希望。 刚才在听耶稣讲道的屋里这些个人呢、看着这一切，此时也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了耶稣的脸上，看看他要怎么回答。可耶稣啊是一言不发，来人一看急了，哎，您可不能不说话呀，是不停的再三追问。站在中间的这女人呢、把带有最后一线希望的目光也投向了耶稣。就见耶稣啊蹲下开始啊写字儿，在地上啊画字儿。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不吃惊啊，怎么呢？他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呢，什么意思，还是再三追问。耶稣这时候开口了，那你们呀，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先砍他。那些个人的石头早预备好了，都在手里攥着呢。可听这么一说，嘿，停住了。怎么呢？人呢是生来固有罪性，在上主面前都是罪人，这是起码常识啊。假使这时候谁上前先扔这石头，那等于是在说自个儿没罪啊，那就相当于当众寒碜自己啊，谁这么傻呀、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说呀，那年纪大的一听就明白了，是赶紧一转身出去了走了，然后呢是年纪轻的，结果最后啊这大家一个个的就都走了。大家都走了，这地方显得也清静了，就剩下那女人还在那原地站着不动，耶稣呢还蹲在地上写字。耶稣一抬头说，哎，他们人呢，他就问这女人，没有人留下定你罪啊？没有。耶稣站起身拍拍手，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不要再犯了呀。哎呀，这女人这回啊，她本来知道自个儿根本活不成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家走，望着救命恩人，她是一步三回头啊。这正是啊，淫妇固然最难赦，罪人审判无资格，为何妇人得赦免，恩典时代最难得。
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什么。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嗯，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他上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 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
嗯嗯，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 很久很多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有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 对,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签约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或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约翰·派伯的医院经验谈。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约翰·派伯博士的故事。若要我说出一个喜爱的神学家的话，我想约翰·派伯会是其中之一。我读遍了他所写的书籍和在博客中所撰写的文章，我敢说他的某些文章信息肯定也会触动您的心。约翰·派伯就关于苦难和上帝的主权写了很多本书，并且由于他自己亲身经历了抗癌过程，因此他的见解总是那么适用又切实。最近他写了一本名为《医院病床的十个经历教训》的小册子，我很荣幸的能为小册子写前言。这本小册子教导的基础来自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4节所说的，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现在我意识到，当您住院时，光是不发怨言，这点就很难做到了。抱怨是如此简单，想要按通话按钮时，却够不着按钮，必须得在床上使用便盆，穿开背的医院病号服。病房太小了，隔壁床的病人总是在夜里不停地哭泣。这些状况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呢？我敢说，这些事情的确会引起很多的抱怨，对吧？我喜欢派伯博士在小册子中的建议，不要受到诸如，护士没有立即回应你的需要，隔壁病床的人打呼，静脉装置发出的哔哔声，或冰袋已经不冰了的这些情况所困扰。想想看，若是发生在150年前，可能你早就不能存活，或者在缺乏药物帮助的状况下，不断痛苦地呻吟哀嚎着。在那时，患者根本不明白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是即将死亡或者能够活下去。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的期待成真了。因着医药与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期望也提高了，期待着我们可以迅速得到医治，病症可以藉由药物的帮助而得到缓解。我们希望得到来自护理人员的尊重，而且我们不愿听到医生对我们的疾病束手无策这样的话。我们人多半是不能忍受苦难的，因此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为此感到惭愧。抱怨与我对上帝完全的信靠是互相矛盾的。当我们抱怨时，是上帝为软弱无能，漠不关心，但上帝绝不是这样。我们的抱怨就如同在说上帝在说谎一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常常发牢骚的话，就会让周遭的人认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毫无能力，而且根本也不关心我们。此外，当我们抱怨时，我们的表现就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见证耶稣基督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也应该照着他的脚踪行。不发怨言是跟随耶稣基督应该有的表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得到良好医疗保健的时代中，我们应该要有感恩的心，而不是处处不满，时刻抱怨。请记住圣经的教导，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盼望您能从派伯博士的建议中得到提醒。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最直接的途径。神在圣经里记录了所有他要告诉人的话和他曾经为世人做过的事情。下面我就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神的儿子耶稣说，时候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把神的国带到世人前面，任何人想要进天国的需要悔改信福音。这句话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神呢？讲到天国，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人不想进天国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后会去到更美好的地方，所以也想尽办法让自己够得上资格可以进天国。古代犹太人的办法是遵行律法，做好人。 许多宗教人士挖空心思遵守律法，有的人把律法写在帽子上，还有人把律法绣在衣服袖口上，借此提醒自己遵守律法。但是靠律法进天国的方法有问题。明白律法对知识分子容易，对文盲困难。换句话说，读书人进天国就有了优势，没有文化的人进天国就处于劣势了。那么对大多数东方人而言，行善积德是另外一个进天国的方法，所以有人修桥铺路，有人周济穷人，无法行善的人也把钱捐给寺庙，请他们代为做好事。但是行善积德也有问题，因为有钱的人占了优势，大企业家一次的捐款，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还有一些罪犯把不义之财捐出来一部分，为了花钱消灾，他们好事干尽，坏事做绝。所以呢，做善事才可以进天国的话也是不公平。耶稣的话让我发现神的方法是最公平的。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悔改的要求前面，人人平等，因为富人有富人的罪孽，穷人有穷人的过犯，读书人有他们的问题，没有文化的人也有自身的弱点，个人有自己的罪，人人都需要悔改才能够进天国。神说进天国的第二个要求是信福音，这也很公平，因为没有人是生来就信的。信是心里的态度，是在神前面有没有谦虚的接受。信仰不需要任何背景，只要诚实谦虚。所以听众朋友，在天国前面，您我再也不需要回头去看别人，跟别人比较了。个人悔改自己的罪，人人都得诚实谦虚地接受神。进天堂的要求和标准，因此就让我认识到，神是公平的。听众朋友，神说的话和做的事，是您我认识神最直接的途径。神写了圣经这本书，把自己的话和自己做的事都记录在里面。但愿您时常借着读圣经来认识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nd be glad in you, and let such as love your salvation say, Let God be magnified, magnify, magnify, let God be magnified, magnify, magnify, let God be magnified, let all those that seek you rejoice and be glad in you, and let such as love your salvation say, Let God be magnified, magnify, magnify, let God be magnified, magnify, magnify, let God be magnified, let all those that seek you rejoice and be glad in you, and let such as love your salvation say, Let God be magnified, magnifie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